走进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从阅读中找到自由与灵感，一起探索世界的无限可能。欢迎来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生活的美感。很开心邀请到樱花乐共同创办人沈逸瑜 Emma， 欢迎 Emma。
嗨，独角兽的大家好。
好，我们一开始就来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请问 Emma 跟其他创业伙伴想透过樱花乐，当初你们想要实践什么？那经过这些年，你现在想法还是一样吗？
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起头，因为其实我今年创业16年了。
好快哦。
对，
我记得我在 Shopping Design 的时候，就是樱花乐还是一个新兴的独立品牌，对不对？
怀念可以被当成新兴品牌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很佩服啊。因为就是我当年看到的独立品牌现在已经茁壮，我觉得很棒，就是台湾在地生出来的品牌。
谢谢慧珍。因为我跟我的两位共同创办人，然后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从小到大都学纯艺术。对，然后
是师大美术系，对不对？
我是师大美术系，然后另外两位是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对，那其实我们毕业那一年刚好，该说巧还不巧呢，就2008年嘛，就是一个金融海啸的时候，然后大人都超担心我们这一代就是又学艺术，然后又要金融海啸，
然后又要来创业。
我们那时候没有创业的想法，是大家怕我们失业，然后所以政府那时候就推出一系列的鼓励年轻创业者创业的一些计划，那所以我们就申请了台北艺术大学的育成计划，那是那样子才开始。但是那个时间点，老实说，我们真的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吗？或非执行不可的想法？其实我现在回头看，觉得当时的想法是还蛮纯真的，就觉得说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也许应该实践看看，但是不限于一定是创业。所以其实像我当时也都去其他的公司做设计师啊等等，对，反而是后来慢慢的实践的这个过程，就会觉得说艺术跟设计美感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我们非常就是很喜欢，然后也觉得很享受，然后好像不用想太多，自然而然。但是出社会之后发现大家好像想的不是这样，就会觉得这东西很遥远很贵，然后我看不懂，艺术跟我没关系等等。我觉得反而就有加强我们一些信念，就觉得说那品牌或许因为它结合商业嘛，
对，
或许是我们把艺术结合到生活设计品里面一个很好的跟大家传播的一个做法。
所以刚好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些问题，反而觉得增强你们想要创业的这个决心。
对，
因为觉得有些东西可以沟通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看过或是买过用过樱花乐的东西，就是走进这个店里面就会觉得心情很好这样子，充满一些各式各样的色彩。那我看因为最近又出了新书嘛，生活的花色，书也做得很好看，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走到你们店里的感觉。因为你的书里头每一篇文章都有搭配一张图片，
对，
你们的画面，设计师的画面，就你们设计的花布，
对，
就是很舒服很好看。然后我记得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去演讲或是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有消费者说很喜欢你们东西，可是买回去舍不得用这样子。
其实那个是常常都会，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我们常常都会遇到客人说这个东西他很喜欢，但是还没想到干嘛，但是他就想要先收藏，然后或者说这东西太漂亮了，他舍不得用。那因为我在书里面刚好也有写到一篇很类似概念，然后那时候我是跟很多年前我跟一个芬兰的他也是布料的设计师一起在对谈，那对谈到后面就是跟观众一起 QA 嘛，那因为芬兰设计师他是先问了台湾人大家用设计的习惯或用生活用品的习惯，那其中有个观众就回馈说，像他画面上呈现了一块抹布，非常可爱，印了很多可爱印花的抹布，他说像那个抹布啊，以我来讲我就会不敢用，觉得它太漂亮，它粘到污渍我就会觉得很伤心。
老实说我以前也是。
但我很喜欢那一位芬兰设计师他的回馈，他就其实他非常真诚哦，他就立刻头上就冒出一个问号，说为什么呢？洗碗这么无聊的事情，不就是应该要有一块可爱的抹布你心情才会好不是吗？
你知道是为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以前也会这样。那我猜，我觉得那是因为，譬如说像北欧、像日本，因为他们生活中充满了这样子的东西，那个是他们生活的日常。
对。
可对我们来讲，我们好像是要到下一个阶段，那个对我们来讲，并不是我们生活中所见都是这样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的东西买回家，所以就会舍不得用。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还没有变成生活的日常。
其实这个小故事我自己在后来的时间里我常常反复想起来。那我觉得的确就像慧珍讲的，就是设计这个东西对现在的我们来讲，它仍然是独特的，独特没有不好，它仍然是会带给我们很多惊喜或美好的感受。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创作者，以我而言好了，其实我们就想要把这样的本来是惊喜变成我们美好的日常。
对，
我觉得我们是一直都在做的这件事。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当初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一方面觉得很欣喜有印花乐的成立，但二方面也会去想象，就是说那成立这样子的品牌在台湾推动这样的生活美感或是美学，一定会遭遇很多的挑战。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你们可以这样子挺过十几年在这个当中Emma 有观察到哪些变化，或是你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你们还需要去克服的，就是在台湾推广这件事情它的挑战跟困难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十几年来台湾的整个社会，我觉得变化是很快速的，也很明显的。确实在我们刚创业的那个时间点，要跟大家解释什么是设计，什么是台湾品牌，然后生活用品里面要有美感这件事，我们觉得光是沟通这件事情在市场上，
没错，那也是我在 shopping design 时候一直要沟通的东西。
对，但是我觉得也可能这个世界这十几年来的本身的变化速度就非常的快，尤其像社群媒体就是非常的广泛之后，其实大家很快的就可以接收到各式各样的人，那他的生活的样貌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沟通反而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讲，现在两个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我们为何而做。就是漂亮的东西变成现在它很容易接受，然后也很容易被做出来，
对，
但是它反而变得有一点泛滥，或者是说那个东西大家真的有办法去辨识它，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或是它的深度或它内在是如何吗？
对，是说漂亮就好了吗？这样子。
就是我常常会打一个比方说，大家在 IG 上可能都会看到说啊，这间餐厅很漂亮，我想要去吃，可是其实我很怕一种餐厅，就是我走进去我觉得我坐在一个布景里面吃饭，它拍起来很漂亮，可是你就是觉得那个感觉很不舒服，就是不太对。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为何而做，那另外一个是其实是很类似的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就是在我们的创作里面是不是有把比如说台湾或是我们自己成长的这个元素就把它包含进去。
对，
我觉得这个是这十几年来的 我自己有察觉到我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很棒，而且很重要。然后你刚刚说还有其他的挑战吗？是最主要你现在面对的是这个？
当然，我觉得市场的挑战永远都在，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非常高度必须要结合商业的品牌。
对，
那就完全不是我们自己的本来擅长的事情嘛。然后所以、就是、
你们都是艺术家，
对啊，要在这个市场上不断的被打磨、被淘洗这样。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其实一开始的我以为我应该会觉得很痛苦、很排斥这件事。但走过这十几年来到现在，我觉得我其实还蛮喜欢的，蛮享受。我觉得商业是很中性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往任何方向，你为恶它就会为恶，为善它也有机会为善。
它就是一个手段跟方法。
对，所以它的我们认为商业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啦，就是一直都在挑战一件事情是，其实像美啊或是设计很容易被视为无用之物，对吧？
对。
但是结合商业的时候，它一定要去接触到大家你认为重要的那些需求是什么。所以把美学跟商业的结合的挑战，我觉得对现在我来讲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对，
确实感觉这个创业之路上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要去回应的问题。
对， 对，
这可能也是创业者痛苦跟乐趣之所在。
对啊，创业者就是被虐跟虐待这样子，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自己也必须不断 精进，对不对？
对，
我看伊玛从本来是一个艺术家到后来变成创业者，你必须要去跟这些数字打交道，然后你们要去创造自己的商业模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品牌都会成长。
对，
OK， 好，谢谢伊玛，我们先休息一会。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生活的美感，邀请到的来宾是樱花乐共同创办人 Emma。 刚刚谈了樱花乐从创业到现在一些创业的挑战跟有趣的地方，那关于生活美感这个部分，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Emma 的新书里头谈到旅行的那几篇，我觉得都很好看很有趣，那我也想请 Emma 就是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谈到生活美感这个部分，你有特别向往的城市或国家吗？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就是说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通常我的旅行我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因为老实说我很难真正有给自己留一个时间是纯然是旅行的，
都会结合工作是吗？
对，要么就是因为工作然后可能多留个一两天额外加一点，然后不然就是我这一趟旅行的目的我希望它最好还可以对我的
工作有帮助，
对，是有一点帮助，但也可能跟兴趣会一起结合啦，所以我很常以美术馆或是博物馆为核心然后去规划一场旅行，然后你可能就周边的住宿啊或餐厅啊可能就是都是从美术馆辐射出来这样子。对，那刚刚慧真有问到是说可能对我来讲比较有生活美感吸收的地方，我觉得陌生这件事情它就会打开我的感官，然后我觉得就各式各样的东西都会进来。然后我是想要分享其中一个城市是阿姆斯特丹。对，因为其实大家想到欧洲非常典型的美感城市，你可能会想巴黎啊、米兰啊、伦敦啊，就不会有人对不起荷兰，但是真的不会有人第一时间想说，
就一般大众啊。
对，确实。那我当时也其实也只是去找朋友。老实讲我对荷兰不是有很多期待的，那但是实际到那里之后觉得哇我好惊艳哦。当然去那边也去了很多博物馆跟美术馆，但我更惊艳的是其实你如果问比如说住欧洲的人他们对荷兰人的评价，很多人都会用一个词去形容，就是务实。
Okay.
就荷兰人在看待很多东西他都是用很实事求是的角度去看待它。对，所以在那边才会有比如说像红灯区啊或是那些大麻电灯的，这样他就觉得这就是人性啊，那我们不是漠视它是去管理它。那我觉得他们在运用设计跟生活美感也是很类似的想法。我就是这样走在路上，然后我就很惊讶发现荷兰人窗户都没有窗帘的，你可能有啦，但他们不关起来，我想哎，这不很担心人家偷窥到里面吗？但是他们好像不特别在意，然后所以你不小心就会看到人家家里的摆设，然后我就会蛮惊讶的，想说哎，就你看得出来那不是什么很特别昂贵的居家的装潢啊，什么名家家具什么没有，可是呢他的桌上可能就会有一条桌巾，然后他们很喜欢鲜花，所以每个人家里可能都会不一样的花灯具或是餐具等等，你会觉得一个感觉就是很用心。他不一定很高贵，但是他们很用心，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在旅行当中常常会带给我的很意料之外但又觉得是很能够启发我的一些收获。
就他们没有放很多的东西，
对，
然后但是他放的东西是看得出来是他有考量过的，
对，
他不是散乱的，不是不经意的。OK，
然后你甚至看得出来这一家的，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没有真的盯着看很久，但你感觉得出来他的，也许他的个性或他的喜好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你的这个背景，还有你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的眼光使然，所以即便是你的匆忙一瞥，你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可能我们没有看到的事物，对，所以你会注意到他们的这种生活细节。我也觉得这个是旅行上最棒的收获，
对对对，
它不是你刻意设计的路线你可以观察得到的。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好，然后我记得你在书里面荷兰这一篇，
对，
我还有 quote 一句话，你说先有珍视生活的心意，然后才展现在生活品味上。
对，
对这句话我咀嚼蛮久，我非常有共鸣。 但是我在想说，这种真实生活的心意好像很需要观察跟感受，它是不是需要一种心境？嗯，那像 Emma 现在你自己那么忙碌，可是它是已经变成是在你的这种个性或是在你的写意当中，还是你有刻意让自己保持一种对于生活的觉察？
嗯，我觉得某种程度当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一定还是会有一部分的自己是时时提醒，诶，这是不是一个我可以观察，我可以收集，或我可以整理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回到真实生活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光听就会觉得那是很简单的吧，对吧？就是你珍惜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每一天活着这件事。但是仔细想想好像又不容易做到，因为现代人都很忙，而且我们外在的事物，尤其活在城市里，所有外在事物或是
很多分心的，
对，网络上你会不断的去看的其实不是自己，是外在，而且你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生活，是别人的生活，
没错。
然后你的生活也常常会觉得是我要因为别人怎么注视我，别人怎么看我，他才构成我的生活。所以
真的耶，
我反而在荷兰那个经验让我有一个还蛮大的算反省嘛，跟启发，就是说其实他也不见得是想要让你看到什么，他是为了他自己去摆设他的家，
因为那是他生活的空间，他要让自己生活的愉悦。
对，对，那所以我才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动，我觉得对，其实他就是好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然后他自然而然会散发出属于他的自信跟魅力。
所以这个也会变成樱花乐创立品牌的这个初衷， 对不对？就像刚刚那个一开始 Emma 讲的，就是为何而做，可能就是为这份想要珍视生活的心意。那提醒大家，我们其实应该要珍视生活，其实就是从日常最简单的事物开始。
对，
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提到在伊斯坦堡遇到那个老奶奶故事，我觉得那个故事好棒，好动人哦。但我觉得我讲不清楚，我想请 Emma 自己帮我们简述。我觉得那个老奶奶是真正的自由人，
她真的好有趣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年到土耳其去旅行，然后在伊斯坦堡的时候，因为其实旅行的时候我还蛮爱选就是一个 cooking class， 一个厨艺料理教室来上课这样，所以那一次我也想说啊，来做个土耳其料理好了，就去一间料理教室。那料理教室里的学生当然是来自世界各地嘛，然后我就特别注意到人群中有一个很娇小然后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整个生气蓬勃，然后背一个很大的包包，然后我就特别注意她，因为我真的很怕，因为我知道在台湾就是大家想说
敬老，对不
对？
对，
而且想很怕
她出
什么事情，我完全不需要担心她。因为她一路上啊就会一直跟我们讲说，好，我要用环保袋啊，然后我要，他很好玩的是他完全认老，他就跟我们说，我就是一个老人，所以我现在就是生命的剩下的时间反正不多，我就要到处看，然后大家做料理做得很累的时候，他就会跟那个厨师说，哦，麻烦帮大家发一杯白酒吧，我们都好累。然后因为他感觉就是德高望重，
大家不敢讲的话他可以
讲，对，大家不敢
讲
的话他就会讲，然后他就是秀他的那个一路上到处有别人帮他拍照，他说，哦，反正大家看到我这么老，我就跟他说，帮我拍照，所有的年轻人都会帮我拍照。
我觉得他的态度很棒，
对啊，
就他把一个老，大家一般会觉得就说是一个弱势的这个一个身份标签，可他就接受这个身份，
对，
把它变成其实是一种优势，
对，没错。错，
因为我觉得这很棒。
然后他就直接开口说，啊，我明天要去看一个佩拉皇宫饭店，那因为那个饭店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他当时所在的那一间房，他们说，哇，太有历史意义了。他说，哎，那你们要不要去？我们说，哦，好。那隔天他就在那边等我们嘛。那我们本来想说，啊，我们又不是住客，然后也没有预约，进饭店应该
顶多就会很不好意思，
对，看看那个建筑，看看大厅就满足了。没有，哎，他也是就是凭借着他的老的优势，直接就问现场的人员说，可不可以带我跟我的孙女，我明明长得一点都不像，带我跟我的孙女就走一圈。然后
就直接请他们导览这样，嗯嗯，
所以我们就莫名其妙就接受了一场很棒的导览，而且他趁人家走之后，还想说啊，这间门没有关，那我们进去看，我们都吓死了。
你们要阻止他说这样不好，
对
不对？
他进去，哇，你看这就是舞会的会场，所以我们从头到尾呢，就是惊慌失措跟在他后面，但是又莫名的得到一个很棒的，就是历史饭店的导览飨宴。
嗯嗯，
那其实他是一位澳洲的老奶奶。其实他结束之后他也有把他的地址啊电话写在一张餐巾纸上给我们，
嗯，
但是就很遗憾那张餐巾纸我回来之后就不见了，
哦，
对，所以就觉得，但是他至少留给我一个很棒的故事，然后跟一个很棒的态度，
嗯，
然后心里就想说嗯，我老了，就像慧珍刚刚讲的，我觉得自由人这个词真的非常适合用在他
的
身上。
我那时候看那篇我也想说，对，我老了也要变成这样我觉得好棒的生活态度，
对，
你就会觉得生命可以一直发光到最后一刻，不会因为年纪你必须要有一些牺牲，或者是觉得啊，自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好像不能够再参与很多世界的这种，反而是可以参与更多，
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帮你
对，因为反正我就已经最老了，
对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好，谢谢Emma带来这个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会。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生活的美感，邀请到樱花乐共同创办人Emma。讲到生活的美感啊，我从 Emma 的书里面看到，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找灵感的人，就是你有提到当旅行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是灵感这件事情也不一定真的要走到国外，
对对对，
其实在生活周遭其实就可以，那我自己也非常认同，然后同时我也一直都觉得像灵感啊创意啊这些能力其实并不是只有特定职业的人才拥有，
嗯
嗯，或者说是某一群人才有的天赋，
嗯，
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有这个潜力，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服每一个人，就是因为我自己，
嗯，
包括我自己，
嗯，
我大学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创意的人，
嗯，
我可能要到很多年以后才发现说啊，其实每个人都有，
嗯，
只是我们没有去开发它，
嗯，
那你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如果一般人要培养这个能力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一个算是起心动念吧，然后第二就是我后来怎么样去思考这本书的几个结构，嗯，对，所谓的起心动念就是说，就像慧珍刚刚讲的，其实灵感或是美感创造力它一定是大家都与生俱来，本来就在我们体内的，
嗯，
只是我们在学习成长的过程，这个东西它是越来越被开发，还是越来越被压抑，
嗯，
就是我是用这个角度去看它。那尤其我觉得台湾的环境或是教育的这个过程，常常可能会让大家会越来越压抑，
并没有特别鼓励这件事情，啊，
对，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原因啦，对，那有没有用呢等等，
对，
但是呢我就觉得哎，这几年 AI 的发展就会让我更加站了一个论点，
嗯，
就是说人类的创意跟创造力它绝对就是我们跟机器人，我们跟 AI 一个很大的不同，
嗯，
所以在未来我相信大家都是会越来越重视开启自己内在创造力，
即便 AI 可以很快的产出
对
很类似的图像，你的意思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有独特性吗？
嗯，我觉得创造力啊，我会用这个比方，它是从零开始，
嗯，
这个世界本来不存在这个点子，这个世界本来不存在这样的想法或是这样的做法，
嗯，
但是人类很奇妙的大脑，奇妙的心智，你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整个虚空里面，有一天这些点子忽然碰撞在一起，哇，它就诞生在你的头脑里，
嗯，
可是电脑或 AI 它并不是这样子嘛，它一定要先有里面再去做各式各样的排列组合，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从什么都没有里面呢，就我会觉得创造力它应该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可是在那个瞬间之前我们必须先收集，
嗯，
所以我在书里面就会还蛮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你自己的很多想象力啊，然后跟不设限感官，嗯，你其实它不是一个很直接的哦，我现在去看一个表演，我现在去看一个画作，我回来立刻要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
嗯，
它有点像心里面有好几个小抽屉，
嗯，
那它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不断的收集，你放进这些抽屉，它 收集的够多，它慢慢的你就会开始形成一些可能性的意识。也许你要用它的时候，或许你可能只是看着一个什么，就忽然被触动、被启发。
对，
我觉得那就是创造力开始的那个瞬间。
嗯嗯，我觉得它也有一点呼应刚刚Emma讲的，就是说先要有这个对生活关注的这个意识，
对，
然后你的雷达就会打开，
对，
然后你去吸收，就是也不是有时候未必是刻意的去吸收，对，对不对？
对，
譬如说你去看一个展，或者是看一部电影，
对，
或是甚至只是跟朋友的聊天，也许都会触发那些潜意识不知道怎么样的那种排列组合。
对，但我们必须去做这件事，它其实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尽量的丰富，然后让自己的体验尽量的多元，因为如果对，如果我们一直就认为生活即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一样的，我也不愿意去做各式各样的尝试，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其实我们就没有足够多的收集跟材料进入到我们的内在。对，所以我觉得核心还是回到我们应该尽量让我们的生活跟体验是很丰富的。
我最近刚好在看一本书啊，这不是我今天要推荐，是刚刚Emma讲，我突然想到我最近看一本书叫《惊奇的力量》，他就有提到，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是会变成内容僵尸，就是我们眼前的刺激内容太多，就是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可是都没有深刻的体验跟感受，所以你会永远觉得不够，可是你又很快觉得无聊。所以我觉得Emma刚刚讲的有一点是要把我们身为人的本质拿回来，去对抗这个好像东西很多可是又很无聊的这种状况。我觉得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我们才有办法去谈，就是那我们跟机器人跟 AI 有什么不同。否则如果我们是变成那样子，就是比较浅层的，不断的很多的东西进来，可是我们又没有能力消化，或是没有能力成为在我们心里面潜意识有一些潜移默化产出的东西，那确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跟机器抗衡。对，然后回到就是讲到樱花乐，因为就是很多美丽的色彩嘛，那所以我对色彩这件事情我也觉得透过你的书刚好去思考这件事，那我觉得也很有趣，就像刚刚Emma讲的，我们把这个雷达打开，然后你所吸收一些资讯，它可能自己就会产生一些串联。所以我在读你的书的时候，我刚好听一个 podcast， 是一个中国的一个 podcast， 然后刚好有一集访问一个中国版的那个时尚杂志的一个前主编，然后那个主编就提到，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追求所谓高级感，时尚的高级感可能就是黑白灰这样子，可他现在年过五十，他就突然想要把所有的颜色都穿穿看。对，我就觉得这个心态的转变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自己跟他年纪可能是差不多，然后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颜色上面是比较保守的人，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试试看各种可能性，也许会古怪，也许会跟你原来的很不同，可是我觉得那种尝试会带来新的体验。
对对
对，对不对？
因为我是学纯艺术的嘛，所以我想要跟大家打个比方，就是调色，就是因为我们亲自经历过调色这件事，不管它是水彩颜料啊、油画颜料或是各种颜料，我觉得就会很深刻体验到一件事，这世界上的色彩是无穷无尽的，你只差一点点那个颜色就会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在穿衣或在用色上特别大胆的人，因为我觉得使用颜色到最后你还是会回归到你最自己感觉最舒服。对，但是我觉得像刚才慧珍提到的，就是色彩是有语言的嘛，所以其实比如说我想要展现一个态度，或者说我希望可以让大家认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可能我选择了黑色或是白色等等。但是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还想要再多更多的尝试，然后或是你也想要打破自己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也可以在服装，或是觉得服装太多，因为服装毕竟面积很大嘛，我觉得也可以先从饰品等等开始，就是一点点。因为你一旦开始去看到颜色之后，我觉得你就会惊讶于色彩的丰富性，然后它在不同的材质上面它的表现性等等。那我觉得它 倒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的去装点我自己、我觉得光是在看到色彩的不同去打开自己的眼睛，我觉得就这一点就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多试试看的。
没错、对，好像是这样，就说也不是刻意要去尝试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可是就是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不适合，或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对那个颜色其实我还不够了解，或是我没有看到它可能性。
对，就我们的客人就会常常跟我们有一些对话，就说啊我不敢用，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不会配色等等，因为我们也有在做，
或者觉得啊这太年轻了，
对，尝试我的教学。但是我们其实都会鼓励大家说，其实没有什么对或错，的确有时候你可能会弄得很难看，没有错，但是你就有一个经验，不知道啊这样很难看，
这样是不行。
对，那你下一次你可能就不断的进步嘛。对，所以它还是一个尝试的过程。
然后我也喜欢你讲到，就是家里的布置，有时候换一个地毯，
对，
那个空间的表情或者风格就不一样。所以也可以从空间开始做一些小小的尝试。
我反而觉得家里面的空间，或即使你的视力范围只有你的一张床或是一个房间，我都还蛮鼓励大家可以我觉得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是季节。因为基本上你可能夏季跟冬季那个有些用品就会不一样嘛，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我觉得一个小练习或小功课，诶，我是不是可以，我们在饮食上面不是有不寻不食嘛，就是说不是这个季节的东西其实你就不会去吃它，然后吃要吃当季，我觉得其实用跟穿也是一样的。对，那趁这个机会让自己打开选择的这个丰富性，比如说夏天可能就麻的材料，清爽的颜色玻璃，然后冬天可能就毛或者是比较厚重的棉，然后它适合的颜色是什么。它是麻烦吗？确实就是美，
可是它也是趣味。
对，
对， 对，
美向来是麻烦的嘛，但是这个麻烦里面就有那个乐趣趣味在里面。
对，而且就说家具可能不可能常常换，可是织物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
譬如刚刚那个Emma讲的地毯，或者是说窗帘，
对，床单，
对，床单有一些这样子的改变，其实可能那个生活的气味顿时其实就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会。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生活的美感，邀请到印花乐共同创办人 Emma。 好，最后一段，我想刚刚讲印花乐已经第16年了，
对啊，
时间真的好快。那我想要问一下 Emma， 就是你现在对创业的感想如何，以及印花乐下一个阶段的愿景跟挑战又是什么？
我觉得16年目前当然比我们长长久久的公司还是非常非常多啦，但是 我自己的心境觉得，哇，16年真的我自己也觉得好久哦。
快20年了。
对啊，對，所以因为某种程度也是因为够久，我觉得真的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有刚刚开始起来很艰辛的站稳脚步的时候，然后也有觉得哇就是一帆风顺做什么都对的时候，然后也有掉下来觉得哦好低潮哦，就是这些高高低低其实都经历过。那现在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因为其实现在公司相对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算平稳的一个时期，但是我们就会有一个警觉性，就是那再接下来因为平稳如果不进则退嘛，对，所以就会不断的去思考说那我们下一个突破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时间点应该就是在思考新的挑战跟突破。
那会不会常有人问你们，就说现在这个时代你们还坚持开实体店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呢不瞒大家说，我们在疫情期间三年嘛，我们疫情前台湾有8间直营店。那我疫情期间，因为疫情实在对我们公司造成很大很大的变化，那我们也深刻的去反省一个店铺对于品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品牌重要性到底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就大刀阔斧收了7间店。现在在台湾维持单店一店的策略。但是它为什么一定重要呢？我觉得其实对品牌来讲，因为像我们这种强调生活的品牌，大家一定会很希望有一个亲自来到这里， 他有点像朝圣的心情，他亲自的感受，看到你的伙伴们怎么讲，那我这个空间的营造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实体店对于品牌跟对于顾客，它就是有一个传递真实感受的意义在，但是它也必须要同时搭配比如说网络的销售啊，或是很多其他不同的管道，因为现在大家想用品牌或是认识品牌，它仍然是很多元的方法，但我们觉得至少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空间存在。
嗯，我喜欢你讲的真实，而且它是一个可以看到顾客的真实面貌的一个地方，那这些客人也可以看到创办的人、经营的人的面貌的地方，这种信赖感的这种建立可能还是很重要的。好，那最后我们的节目都还是要推荐书，那我看 Emma 已经拿出了三本书先请你分享你的推荐。
我第一本想推荐的是无印良品的改革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因为 我本身也是独角兽的忠实听众
啊，谢谢谢谢
平常比较少看到来宾可能会推荐比如说偏管理类的或者经营管理类的书，
比较少，
对，所以我有点挣扎，但是这本书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反复我看了很多年，然后反复看了非常多次。其实在创业或事业经营的过程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以文化为核心的公司，老实讲我觉得我很难找到很立刻我就可以对标的市场上的商业的对象，那再加上我觉得不断需要学习各种新的经营管理的知识，所以无印良品的改革其实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很详尽的描述无印良品从开始到无印神话的破灭坠落然后又起来的这个过程，那他们经历了怎么样一连串的调整，那给我非常大的收获。
那你觉得他的那个如果要讲一个最大的收获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是思维，这位社长他怎么样去思考无印良品要改的不只是他里面表面看到的那些商品啊或等等那些东西要改，但是改的核心是什么，无印良品这个品牌最终想传递给大家的讯息是什么，他是因为想透了这件事情他才去思考说那他要怎么改。
OK 好，
然后第二本我想要推荐的是林怀民老师的《激流与倒影》。对，
这是去年的新书。
我今天带的书就是有新有旧，但是这本《激流与倒影》，我真的是每一次看，我都会在某个地方感动落泪。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文化创意的这样的内容，真的是各行各业都很辛苦，但是我觉得特别有很多很辛苦的部分，但是看林老师的不管是现在云门的表现或者是他创立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获得很大的激励，尤其云门刚起来的那个时期其实对我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样的时间点想必大家会不会是对文化或艺术更无感，然后对于云门要传达的价值是不是更不容易接收，
对，
媒体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但在那样的时代竟然有一个人有一群舞者坚持台湾的舞台湾的样貌是什么，而充满生命，而且舞蹈是可以把生命力很具体的展现的，那我在《激流与倒影》这本书里面我不断的看到生命力越来越锤炼然后成长的这个过程，我获得非常大的激励。
很棒，谢谢。
然后第三本呢是一本有
也是我们的来宾的书，
对，林一芬老师的《十二位生活设计》那这本书也是很多年之前我就买就看，那时候我应该刚创业没多久吧，2010年左右，对，那时候给我的启发是哦，原来这世界有人可以这样子生活。老实讲我刚创业的时候没有真的没有想太多自己该怎么活下去，应该是说每天你只会忙着就是活下去，可是你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真的有未来性，或者是说他真的可以这么做下去。所以当时看到十二位生活设计，因为他访问的是十二位日本的各种比较偏文化生活设计创意领域的创作者，那他们都用各自的方法把它结合到就是事业上面去，他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工作室的，那一样是我觉得他带给我早期很多的勇气跟启发，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生活，
好棒，好，谢谢 Emma 的分享。我这边要分享就一本书，叫做《世界是什么颜色》。就这本书我其实才刚开始读，然后它就是分颜色来介绍，就跟它的书名就呼应嘛。然后我看的是第一章在讲黑色，就是在讲黑。然后他写的非常非常好，我每天晚上睡前读他的这个书，我都会被他的文字震撼。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把颜色讲的，就一方面他自己是就是这个艺术背景的人，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文字能力超级好，然后我看他讲那个黑色，我就觉得我听他讲我都会觉得我对这些颜色原来完全不认识的感觉。对，我念其中的这个几段，它里面有摘录那个塞尚说过的一句话。塞尚说，颜色就是我们大脑与宇宙交汇之处。我就觉得哇，这句话好美啊。对，就是觉得光这一句话可以放在心里很久。好，然后我就说这个作者很会描述，他讲这个黑啊，有两段我念给大家听。他说，黑不是来自光线的缺席，光线缺席的结果应该是暗，不是黑。黑的本体应该是被光线包围的一个空洞，就像我们想要感觉到洞的存在，就一定要触摸到洞的边缘。我们想要看到黑，就一定要观察到围绕着黑的光线，或观察到有光线走在黑的前面。黑，换句话说，是光造就出来的。就是很厉害，对，我觉得文字超厉害的。然后后来呢，他还有一段，我现在都还只看到黑而已，后面什么红蓝白我都还没看到。好，他还有一段他就提到说，因为我们的历史上啊，就一直把黑就是当成就是邪恶的，就是不好的，就是被剥夺的代表。他有一点就是回到这个颜色的本质来帮黑讲话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即便到现在这个物理学家也已经证实，就是会觉得说黑的表面其实就像黑洞，它会吞噬所接触到的一切。就是科学家，连科学家的解释其实对黑也是很不利的，对。但他就说，黑色吸收整个可见的光谱，反射量是零嘛，所以光线跟色彩就不存在，这科学家的说法。所以黑色再次成为作品中的反派角色，他就像个窃贼，从世间盗走了光明。可是这个作者讲说，但是呢，这种定义一不小心就会导出相反的结论，因为如果黑是吸收了所有的光，那不就代表它内部有满满的光吗？那就没有这样想过对不对？然后他说，如果黑是吸收了所有的可见光谱，那就代表它内部有满满的色彩。对，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对，我没有想过哎。
对，他观点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相反的去看待这件事。
对，所以他就说这也是一个悖论，就说如果这样子看待它的话，其实可以说黑里面充满了所有的光线跟所有的光，所有的光跟所有的色彩。
我要去买这本书，
很好看。我觉得印花乐一定要有这本书，
好，没问题，
很好看。对，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推荐。OK， 今天跟Emma聊天很开心，好好祝福印花乐有更多的20年，再20年这样子。好，那谢谢Emma带来新书。Emma 的新书《生活的花色》也是今天要推荐大家的，欢迎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然后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增添一些美感。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
Emma，下次见，拜拜，
拜拜。